大家好像有点没睡醒的感觉。弟兄姐妹平安。OK。那这个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雅各书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今年我其实一直在讲雅各书，所以雅各书的第一章其实是整本雅各书的这个大纲。那基本上把后面这个雅各想要讲的都有一个纲领性的在第一章中全部叙述出来。那第二到第五章它就是把十二个关于基督徒如何来活出信仰的这样的一些的教导就一章一章的开始举例出来。所以上一次我们讲了第二第三章的上半部分，我们讲到这三个教导如何的来待人，你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大家记不记得是说有这些穿的不怎么好看的人来到他们会堂，那些比较势利的人就说，哎呀，你不要坐前面，你坐在我脚旁就好了，对吧？所以雅各就说你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然后雅各就讲到是说这个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最后一个是你如何的来说话，你不可以让颂赞跟咒诅从同一个口中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三个教导。那今天我们讲中间的四个教导，那我们下一次是讲这个最后的五个。 OK， 好。所以这个是三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心来。那你要知道这个是和合本，是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翻的，所以到今天是差不多已经超过一百年了。所以你这个有的时候看中文如果觉得有些拗口的话，你其实可以看一下英文，对吧？所以他英文讲说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有知识谁有见识的，让他从智慧而来的这个谦和当中，让他在这个善行当中来表现出来。所以一个是这个你的这个谦卑是因着你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谦卑。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 good life。 good life 并不是说你过的这个很美好的生活，而是说你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OK， 所以他这边翻译成善行。好，所以这个是讲到是说真正有智慧的会怎么样来做。那然后雅各就讲到是说两种智慧中的另外一种，他就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OK， 那这边我有黄色的字打在这边，所以他这边讲到一个属地的智慧。那什么是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其实就是一个把人比下去的智慧，或者是说把人踩在脚下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他这边讲到一个嫉妒跟纷争，他的表现就是他说是这个 bitter 这个 envy 跟 selfish ambition。 所以他这边翻译成纷争跟这个嫉妒跟纷争。那因为你可以看到他说的是一个 selfish ambition， 就是自我的这个野心也好，所以你心里面有这种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意念在的时候，就会引起这些的纷争出来。所以这是他的表现。然后他又讲到这种属地智慧的来源是哪里来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一层比一层进步，对不对？ earthly, unspiritual, 然后是 demonic。 OK，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它的表现是嫉妒纷争，它的来源是属地的，然后最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 disorder, evil practice, 扰乱跟坏事。 OK， 你知道网上有这个前几年就开始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羡慕嫉妒恨，对吧？所以从羡慕然后你就开始慢慢变成嫉妒，然后最后是变成什么恨。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很有道理，就是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心真实的写照。 OK， 那而且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嫉妒跟骄傲是紧密相连的一件事情。这两个事情都是源自来自这个对自我的过度关注。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骄傲是什么？骄傲是你关注在自己身上，你关注在自己的成就上面，你越看自己越了不起，说我怎么这么厉害，对吧？这个其实就是骄傲。而嫉妒是什么？嫉妒是关注在别人的成就上面，可是他并不是说看到别人的成就他就高兴，而是他看到别人的成就他拿来跟自己比，所以他其实他的焦点还是在自己身上，说凭什么这个人比我厉害，对不对？凭什么这个人这个取得成就比我高？所以这个就是嫉妒跟骄傲，其实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表现。OK， 而且你发现骄傲怎么样会引发嫉妒？因为我们难以接受是说其他人比我们厉害，对不对？我觉得我应该比你过得好啊，怎么你现在这个职位比我高，这个孩子养得比我好？哎，你这个嫉妒就会出来。嫉妒反过来又会有的时候让人更骄傲，因为就是说当你看到别人那么厉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潜意识的来夸耀自己的成就，来掩盖内心对其他人的嫉妒。 OK， 所以两个东西你会发现好像是嫉妒跟骄傲好像是一个封闭的正反两面。 OK， 那不管你信主了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常常会在我们心里面出来。那信主之后，我觉得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这种自我为中心的东西，那一不小心还是会冒出来。 OK，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信仰生活挺了不起的。 OK， 我觉得比别人完全的多。 OK， 就好像这个我们会讲说你不像那个谁谁谁，不读经不祷告，对吧？也不服侍，那我的属灵生命比他好多了。你潜意识里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出来。那另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弟兄姐妹被主大大使用的时候，哎，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说感谢赞美主，可是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在那边说别整天神神叨叨的，对吧？好像就是你最属灵的样子。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不同的声音会在我们心中，那这些念头就是雅各所讲的嫉妒跟纷争。 OK， 他说这个东西怎么样？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 OK， 那你知道这个前几个星期这个萧传道跟小燕师母在我们中间做一个这个 presentation， 就是他们从 COCM 短宣回来。那天我记得是星期五的晚上啊，其实来了蛮多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在这个楼下这个晨光聚会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讲神怎么带领他们，然后他们在英国的这些的侍奉，然后有很多的感动，有很多的这些的人性主。 OK， 那我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就是心里面就是其实是蛮感动的。我觉得哇，真的是神借着他们在那边做很大的工作，也真的是很羡慕他们。可是另外一个声音就会来想说，哎，这个为什么你去 COCM 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经历呢？我也去过 COCM， OK， 所以另外声音就会跟你讲是说，哎，为什么你去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这么多的属灵经历吗？你看看你就不如人家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对我心里那个声音就讲，这个撒旦退后去。 OK， 你就知道是说会有这些的东西会从你的心里冒出来。这就让我想到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你记不记得在最后耶稣复活之后，在这个加利利海边，然后彼得跟这个约翰跟着耶稣，那十二门徒都在那边，然后耶稣就跟彼得讲是说你年少的时候可以自由行走，对吧？等你年老的时候，有人要束着你的手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那其实是指着彼得以后要为主殉道而讲的。所以彼得在那边是听得好好的，忽然最后来一句是说，哎，旁边这个约翰说这个人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耶稣在那边问彼得是说你爱我吗？爱，问了他三次，对不对？那最后就告诉彼得你最后会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彼得的 focus 在于是说我旁边这个人他会怎么样。 OK， 我要在主里面这个为主殉道，要得大的荣耀，会不会比这个人得的更多一点？你知道不晓，当然圣经没有展开说这个彼得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想他心里面肯定有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种比较在里面。主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要这个人存留到我再来的时候跟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 我觉得在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当我们心里面有这种的嫉妒纷争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跟彼得讲的这一句话，这个人他会怎么样，跟你有什么相关，你跟从我吧。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的事情。 OK， 好，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属地的智慧。那第二种智慧就是雅各在这边强调的这样的一个属天的智慧，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OK， 好， Again， 你会发现说它这个来源是从上头来的，然后它的表现是什么？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然后是多结善果，而且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OK，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圣灵九果，对不对？我想很多大家弟兄姐妹都能背这个仁爱、喜乐、和平，这个仁爱、恩慈、良善，心实、温柔、节制。然后他说最后的后果是什么？他说是这个使人和平的，并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你看英文的话就比较清楚，他说是这个 peacemakers， 然后最后是 who sowing peace reap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 所以你把那个 who 那边拿掉，就是这个 peacemakers reap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 就是那一个播种和平的人，他收获公义的果子。 OK， 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我跟王松弟兄，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到这个名著名画画信仰。那其中王松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悲惨世界里面，那这个里面的这个主教大人跟这个阮阿浪的一段故事。那阮阿浪是大家我想很多都熟悉这一段的故事。那阮阿浪是一个苦行犯，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面饥寒交迫，所以他去拿了偷了这个一块面包，结果就被抓住。那最后是判了因为后来一直他要越狱嘛，所以一共是判了19年的这个苦刑。那所以等到他19年这个刑满出来之后，结果在这个巴黎的街头，在这个法国基本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你知道他到任何的地方去，人家都不接待他，所以他走投无路之际，他就来到主教的家里。那这个主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也基本上是把自己的家庭完全开放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阮阿浪来到主教家里的时候，那主教就接待他，而且主教就跟他讲了一段话。他就说这个房子，他说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房子。他说您是路过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他说与其说这是我的家，不如说您是在您自己的家中，这里所有的都是您的。 OK， 所以他你看这个主教，他其实从这一段话，你其实就可以能够了解他后面所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把这个家庭就完全 open 给他，然后请他吃了饭，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那阮阿浪就半夜醒来，他是心里面是百感交集，他觉得自己这个社会对他不公，这个制度对他不公，你知道，他就为一块面包被判了19年，然后谁也不接待他，所以他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所以他最后就决定是把这个主教家里面的这个请他吃饭的那一套银餐具就拿走，然后就跑了。那当然是他是一个逃犯的话，这个也跑不了多远，所以第二天一早就被警察给逮住了。那警察就发现是说他拿着这些银器，就知道是主教家里的。所以就把他带回到主教家里，就问是说是不是他偷了您的银器。结果没想到这个主教看见这个阮阿浪的时候，他说我真高兴看见你，怎么这一对银烛台，他说您忘记拿了，他说这也是我送给你的。所以这个主教就说他拿的这些餐具并不是他偷的，是我愿意送给他的，而且这一对的银烛台你也一起拿去，可以卖这个200法郎，可以让你过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生活。 OK， 所以那警察 就把这个 run around 就放掉了，对不对？因为主教居然不承认的话，警察也没有办法。那 run around 就待在那边，觉得是说，哇，这个怎么会是这样？那你知道，以前我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是，当然也是蛮感动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疑问在那边，觉得是说，那大家都这样的话，那个监狱都不需要有了，这个人家偷东西，我不光偷我的，我还送一点给他的话，这个好像这个世界不是这样 work 的，对吧？可是等我后来再继续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其实 miss 掉很多的东西，就是说，就好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主教打开他自己房门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心态说，这个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房子，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如果需要你都可以拿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并不觉得他真的是偷他的这个餐具，本来我就已经说了，这个房间是你的，里面的东西都是你的，你愿意拿你都可以，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他没有任何的障碍把这个东西送给他。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主教是一个老好人，是一个我们讲做一个烂好人而已，他有他的目的的。 OK， 他的目的是什么？等到这个警察走了之后，这个主教就拉住阮阿浪，他就跟他讲，他说阮阿浪，他说我的兄弟，他说你不再是恶这一方面的人了，你现在是善这一方面的人了。他说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他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当中救赎出来，我把你的灵魂交还给上帝。他是有目的的， OK， 他并不是就是做一个烂好人而已。主教用他的银餐具和银烛台，我想他是在进行一场赌博。他如果输了的话，他也就是损失200法郎，对不对？可是他要是赢了的话，他将从魔鬼手中夺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一层的话，是不是主教的行为就非常能够让人理解？ OK， 这个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是温良柔顺的，是蛮有怜悯的。 OK， 也是最后他结出来义的果子，就好像最后你知道小说当中这个 Run Around 是最后是成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是这个雨果所塑造的一个英雄人物。 OK， 好，所以那有的人就会说啊，你这个是小说啦，这个都是这些人想象出来的，现实当中哪有这种事情？哎，我跟你讲，现实当中还真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是1991年，那个是我们那个时候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在当时在伊阿瓦大学这个 Iowa 这个 State 有一个所谓的卢刚事件，那个是后来是非常有名的。那卢刚是国内来的一个大学生，好像是卡斯比亚出来的，就是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系的一个孩子。那结果他在毕业的时候，因为跟这个学校发生他自己的性格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性格，所以他的同学叫山林华，那山林华跟他是同样的优秀，同样的杰出，但是山林华就是为人处事就比他要这个圆融的多，所以系里的人大家都喜欢山林华。那最后这个导师推荐的也是山林华。那卢刚就是那个时候经济也不好，所以他也没有拿到 job offer， 那系里面他的这个论文也没有得奖，所以他就觉得系里面对他不公平，所以最后他就买了枪，然后去把山林华给枪杀掉，然后把他的导师枪杀掉，然后把这个学校这个负责这个国际留学生的一个副校长，就是这个 Annie 也枪杀掉。那 Annie 是那时候对中国留学生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你知道，所以后来这个当他们知道这个卢刚把 Annie 杀掉之后呢，很多中国留学生在那边痛哭，你知道。所以这个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个事件。那等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所有的你会发现这个华文的报纸都在痛骂卢刚。 OK， 那结果后来就是几天之后，当这个Annie 的葬礼上面，就是这个是这 Annie 他们的葬礼，那抬着这个棺材的是Annie 的这些的弟兄们， OK， 然后他的弟兄们就写了一封信，是给卢刚亲人的公开信。那个是当时给我想留学生当中引起一个极大震撼的一个信。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当中相聚在一起的时候， 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这是写给卢刚亲人的，就是想到卢刚你们这一家人，他说也为你们祈祷。他说安妮最相信的是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他说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是你们这一家人，请你们理解，我们愿意你们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处。所以当时对，我想对我们来这边留学的这些的留学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我们没有想到是说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这个受害者是一定是会奋力的谴责这些施害者的，对不对？而在卢刚事件当中，安妮的家人居然写出这样的一封信，他居然能够体会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说比我们更加痛苦的只有你们这一家人。我觉得是 这是 你知道 这一家人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那这个东西后来就其实感动了这个当时很多的这个的学生。那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爱沃大学的好像是他们的学生会的一个主席，那后来那个弟兄就出来就是信主然后奉献，那现在是海外校园的这个总干事，就是华兴牧师啊。他其实写过一个见证叫做爱城故事，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所以你可以发现是说，虽然雨果写的是一个小说，可是现实当中真的是当这些不公来到的时候，基督徒们能够因着从上帝来的爱，能够来用爱来对待，能够用来宽恕，用怜悯来对待这些的事情。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OK， 所以这个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的、和平的、温良的、柔顺的，是蛮有怜悯的，最后也真的是能够结出义的果子来。 OK， 这个就是一个从天上来的智慧，一个从属地的智慧，两个的不同。好，那雅各讲完这个两样智慧之后，他就讲到这个两样的心态，这个是在第四章。他说你们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好，这个是我想是非常大家熟的一段，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一段话：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然后后面一句话是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这个很有名的一段话。所以 again 你会发现是说这个它的表现是说征战斗殴，对不对？然后你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求告神， OK， 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即便求告，你也是因为你有着错误的动机，你是愿意把它浪费在你的宴乐当中。那个宴乐当然不是只是说吃喝玩乐这个东西，它在英文讲是说 on your pleasures， 所以所有让你自我满足的这些的东西都是雅各这边讲的宴乐， OK， 为了我们自己的满足我们去求告神，他说这个是妄求， OK， 这个就让我想起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的，他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看约翰跟雅各他们想法都是一致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然后他这边讲到的一个事情，他说与世俗为友， OK， 这个就是约翰所讲的爱世界。什么叫做与世俗为友？什么叫做爱世界？其实就是说你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OK， 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你追求这个世界的目标并且以此来代替神的时候，你的那个目标就是偶像， OK。按照雅各的说法就是你在与世俗为友，你在与神为敌， OK。 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需要很警惕的一个事情。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对不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想 尤其是像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我们对我们来讲，我想很多的人就是我们的孩子。OK， 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交托我们在地上所保管的财产，对不对？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当作偶像来对待，因为我们把他置在上帝之上，孩子的事都是第一位的。OK， 为了孩子，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哪怕牺牲我们敬拜神的时间，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地方。好，那这个是与世俗为友，那正确的心态是什么？正确的心态就是他在这边讲的，谦卑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念。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
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
将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他这边讲到这个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他给的原因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他的原则就是抵挡魔鬼，亲近神，对不对？然后他这边讲的具体的做法就是要清洁你们的心，清洁你们的手。 OK， 那在这边他讲将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并不是说 教你是说，哎，你不要有高兴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到是说，你为着自己的罪，为着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你要明白，把这些东西，把欢乐，把这个喜笑变成悲哀，来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自卑，而那个时候神就必叫你升高，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那在这边其实我就想到这个圣经里面很有名的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对吧？他讲到税吏跟法利赛人到圣殿中去祷告，那个法利赛人站在那边就自言自语说，怎么样，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旁边这个税吏，对不对？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十分之一。我想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表现，我想可能比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看起来更近前，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你待会儿你就知道，说耶稣并不见得喜欢这样的人。然后他说这个税吏怎么样？税吏是远远的站着 ，OK，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就说，在神的眼中，那一个税吏反而是得怜悯的。为什么会这样？那很简单，就是一个是自卑在神的面前，另一个怎么样，自大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在神面前有 credit， 他在神面前他觉得他有可以得奖的地方。所以这就是雅各在这边讲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OK， 好，然后讲到两种的智慧，讲到两样的心态，雅各就开始讲是说，有了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应该来怎么做。所以他这边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不可论断弟兄。他就两节，非常非常短，可是我觉得讲得非常深刻。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那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的难处在那边。那好像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批评吗？可是你看，如果看英文的话，雅各用的词，这个批评，他用的是 slander， OK， slander 其实是诋毁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诋毁。如果用比较好的这个翻译的话，我想应该是用你们不可彼此毁谤，不可彼此诋毁。所以我们待会儿会讲这个批评跟诋毁的区别。好，然后你再看，他说，你若论断律法，你就不是遵行律法的，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救人也能灭人的。他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记得是几个星期前，George长老有在这边讲他年轻时候 他这个对这个教会不满，对什么都不满，然后他去跟 John Stott 这个谈话，然后 John Stott 就跟他讲，你好像蛮喜欢坐在这个宝座上面，意思就是说你蛮喜欢在上面 judge 人。那我想这个不光光是 George 长老年轻的时候这样，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很喜欢坐在宝座上，我们喜欢来判断律法，而忘记了那一位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OK， 他这边讲到是说这个不可论断弟兄，那他说你论断弟兄，你去诋毁弟兄，你去审判弟兄，你实际上是在藐视律法。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律法中怎么讲，他说律法中讲的是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这个是在利未记这个十九章那边，然后又说律法要求爱人如己，你如果不按照律法来做，你去搬弄是非，你去诋毁人家，你就没有做到律法所要求的不要搬弄是非，你要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雅各在这边讲，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其实已经在违反律法了，你其实已经在想这个律法不够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边雅各所讲，他说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施行审判的只有一位，只有那一位神。 OK， 而那一位神就是那一个救人也能灭人的，一个在神面前自卑感到自己不配的人，怎么可能去诋毁弟兄，怎么可能去审判弟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雅各在这边讲的。那我刚才也讲了，这个诋毁跟批评其实是有区别的，那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进行任何的批评，所以这个教会当中就是你好大好，你好我好大家好，都不可以讲任何这个 negative 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要学习如何去批评。 OK， 第一我觉得是对事不对人，当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应该聚焦在具体的行为上面，而不是对个人进行攻击。那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在公司里面，如果这个项目没有按时完成的话，我们会指出这个项目没有完成的一些的原因，我们很少会去攻击做项目的这些人，那这个是我们在公司文化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培训的。可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少有这样的培训，所以很多的时候明明是一件事情做得不好，可是我们就会变成对人的攻击，你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啊？你怎么这样不负责任，你怎么全都是来攻击人的。 OK， 所以第一对事不对人，不要去攻击人。 OK， 第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你不要去揣测别人的动机，你又不是神，你怎么知道他是心里怎么想的，对不对？当我们开始去假设人家行为背后的动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走向个人攻击，走向充当这个审判者的角色。那我公司有一个同事，你知道，就是我其实在公司，我在 MIT 已经做了差不多二十几年了，那个同事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就在一起共事，然后我刚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舒服，因为他走路，我们是这个一个过道，然后我们对面走过，他的眼睛是朝天的，他就当作没有看见我一样。那你知道公司不是这样的，这个尤其是美国人公司一般总是会点个头嘛，对吧？那我的心里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歧视我，对吧？这个看不起我，所以这个一直是不平。那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个人是跟谁走路他都是这个样子的。 OK， 所以人家就是一个 nerd。 OK， 人家就是在想他的这个 technical 的这个问题，他就完全沉浸在他的这个 nerd 的世界里面。然后你跟他接触之后，你才发现，哎，他也是很亲和的一个人，也是大家可以能够谈起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去揣测人家的动机，人家也许就是他在想什么事情没看到你而已，可是我们心里面就会想，那他肯定是在种族歧视我，你知道。我觉得不要去揣测人家的动机。 OK， 那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OK， 发生一些的事情，发现一些的纷争，我觉得能够彼此能够坐下来谈是最好的，可是你在背后去猜测这个人肯定是因为这个所以对这个怎么样，我觉得 don't do that。 OK， 不要去揣测人家的动机。第三，我觉得批评的目的是建造而不是诋毁。 OK， 所以在这边他就说，你去论断弟兄，你不是批评弟兄，你不是在做建造，你是在诋毁，你是在 slander。 OK， 你是要把他踩下去，所以这个是不好的。 OK， 那 真正的批评是出于对他人的爱和帮助， 你希望是扶持对方，而不是来发泄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跟怒气，对不对？我们要帮助，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他做的不对，你要去想办法来帮助这个弟兄姐妹成长，而不是让他们感到被打击被否定。你知道，你希望是说通过你的批评也好，你指正他也好，能够来建造他，通过这些关怀跟真诚的沟通，让他感到支持和被理解。OK， 那我最近在这个微信上面看到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小视频。那一般微信上的视频都没什么含金量，都是要么是鸡汤，要么就是这个胡说八道，你知道？哎呦，就是很偶然就发现居然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小视频。他是讲一个这个 Harvard 的一个留学生，那他在 Harvard 这个戏剧学院，他就讲到他说他在那边读书的时候，他们导师做的一件事情让他感到非常的不一样。OK， 那他是这样，他就说他是助教。OK， 那他这个戏剧班上有很多的孩子，那都是哈佛的本科生。那你知道你能够考进 Harvard 的话，这个在美国在全世界都是这个顶尖的人物，对吧？居然发现在他们的课上面有一个本科生，就是一个男生，就是整天开小差走神。所以他们因为会有 group project， 所以大家一起做这个 group project 的时候，就是集体项目的时候，这个男生就会问人家说，哎，我们要干嘛呀？他都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你知道。所以这个国内来的这个留学生，就是这个助教，他就很不满意对这个孩子，他就说这个人是怎么考进 Harvard 的，那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去找他们的导师，他就去 complain 这件事情，说这个孩子不认真听讲，而且是好像根本就好像不行。那这个教授的反应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教授就说，哦，你去跟这个孩子谈一下，他就说你去看一下是说他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OK，他就说怎么会有困难，这些人能够考进 Harvard 的这个怎么会有困难，对不对？他就说你先去了解一下，第一，这个人的母语是不是英文，对吧？有可能他母语不是英文，他虽然来上课，可是因为是戏剧课嘛，这个老师的这些口语其实是蛮难的，他不见得听得懂，所以你去了解一下。第二，你去了解一下他是不是理科天才。你知道有些理科天才是文科一窍不通，可是他又必须要修这个学分，他就被迫来，你知道？所以你去了解一下他背景到底什么样，而且他会不会有 ADHD， 对吧？就是这个 ADHD 叫什么？就是多动症，对对，我们叫多动症。他其实是一个注意力缺失，就是说他因为一些基因还是这个脑部的这些的化学物质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完全的集中，所以你去了解一下。结果他就真的去了解了，你发现那个没问题，这个孩子也是这个英语是他的母语，他也不是这个 nerd， OK， 也不是 ADHD， 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习惯于用笔记来帮助自己集中思想，所以他一般上课他会老师讲什么他就做笔记，那通过记笔记他可以整理自己的思想，然后也可以集中在这个课堂上面。可是戏剧课不一样，戏剧课老师在上面讲，然后跟学生有很多的互动，所以你很难去把他这个重点给记下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互动的课，你知道，所以对他来讲这个课就他有点 lost， 所以他就时不时会走神。那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这个留学生就回去跟导师讲，就说，哦，这个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导师就说，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我们会不会想一些办法来帮助他。所以他就说，你知道这个小朋友会玩这种叫指尖陀螺，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玩那个转笔嘛，对吧？那这个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指尖陀螺，你可以在手上转。那这个好处是说，当你转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多动症的这个治疗方案一样，就是说你转的时候就帮助你可以集中思想，因为你手中有个东西，你就不会注意在那个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所以他就说给他发一个这个指尖陀螺，那让他看能不能帮助他来能够集中思想。可是呢，你如果光发给他的话，他会心里有障碍，因为大家都正常，就我不正常，对吧？所以第二节课的时候，老师就提说，哦，我们这边买了一堆的这个指尖陀螺，谁上课的时候喜欢转的话，可以来拿一个。那整班同学就他一个人去拿了 ，OK。但是拿了之后，他真的就是后来上课的时候就注意力集中就好了很多。所以那个留学生就在那个视频当中讲，就是说， 教育原来是可以这样的，原来批评人家是可以这样的。OK， 如果是我们原来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国内的教育办法，就是你怎么可以上课这个不集中思想，对吧？你给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这个站一节课，你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他是出于一种去理解，他不是是想要把你拆毁，他要来建造你。OK， 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是批评，我觉得你就可以想一想，如何的来帮助他来建造。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Well， 就闭嘴，你就不用来讲了。OK， 好，那最后一个，谁掌管明天？他说：“这个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城里去啊、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我不晓得你看这一段的反应是什么。那我一开始看一下，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你觉得这个有大问题吗？对吧？今天明天我要到一个城里去做买卖，对吧？然后就被雅各痛骂一顿，好像蛮冤枉的。OK， 可是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问题的实质是这个人以为他以为他对生命有完全的控制。OK， 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头脑。我知道那个城有赚钱的机会，我可以依靠我的头脑，我可以依靠我的财富，对不对？因为我有本钱，我才可以去做买卖嘛，对不对？就好像这个第一桶金，对吧？然后就好像某某某说的，这个立个小目标，先赚一个亿再说。你要赚一个亿，你先要有你的本金的，对吧？不然你怎么去立这个小目标？所以他以为他可以靠他的头脑，他以为他可以靠他的财富，然后他以为他可以靠他的勤劳，我愿意来回奔波，对不对？他以为他可以靠着他的牺牲，我愿意牺牲一年，我就住在那个城里面。OK， 我把家就扔在这边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真的是有很多可以依靠的。可是他唯一不知道的是说，生命的真相并不是在这里。雅各要我们认清的是生命的真相，就是我们的呼吸生存在于神。所以主若愿意，你才可以。不然的话，就好像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当中，那个有钱的财主，对吧？他说我要造一个更大的仓库来收藏我的收成，然后我的灵魂要吃喝快乐。然后这个主耶稣说，这个愚蠢的人呐、明天就要收取你的灵魂，你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呼吸生存在乎神。上帝不仅是一个创造的上帝 ，OK， 上帝也是维护这个世界的神。希伯来书里面讲，他说讲到主耶稣，他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换句话说，这个世界被创造之后，还是需要神来托住万有，神的这个 maintenance， 神的这个 providence 一直在这个世界当中。然后在这个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到说，两个麻雀卖怎么样，一分银子，对不对？可是若是天父不允许，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这个世界一直在上帝的这个掌控当中，而且上帝掌控着历史的发展，掌控着邦国的命运。OK， 美国会怎么样，中国会怎么样，你不要觉得都是在这个习近平，在 Trump， 在这个 Harry 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 OK， 而且不光是这个邦国的命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上帝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带领。 OK， 在这个大卫的诗篇这个31篇里面，大卫讲说，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然后大卫就说，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我们的事，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上帝的手中。OK， 谁掌管明天？他最后有一段，就是17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其实你看起来会蛮突兀的。前面在讲今天、明天要做买卖，对吧？然后他就说：“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忽然到了17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想雅各想在讲的是说，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中，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有限，但是你应该用你的生命去做上帝所呼召你做的事情。所以你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个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中，当你知道这个时间紧迫的时候，当你知道有一个善在你面前的时候，抓紧你的时间去行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雅各在这边讲的。我上个星期在这个洛杉矶出差，那我是去这个我们有一个叫 Project Management 的一个 Global Summit， 就是项目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大会。OK， 那里面有很多这个业界的精英。那最后是在闭幕式的时候，他们请了这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Mick Ebeling， 你可能没听过他这个名字，可是这个人是非常不一般的一个人。OK， 他做了一个东西叫做 Not Impossible Labs。OK， Not Impossible Labs， Not Impossible 就是反面的反面，否定的否定，就是 possible 的意思，对吧？就是可能的东西。好，那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那这个 Mick Ebeling 他是一个制片人，他原来是在洛杉矶嘛，好莱坞那一块，所以他是这个制片人。然后他们做很多的广告，拍很多的广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应该是这个中上阶级的这样人，也不是这个。也不是 billionaire， 也不是什么 Bill Gates 这样的人，但是也算蛮有钱的，这个生活也是蛮富裕。然后就住在这个洛杉矶的那个 Venice Beach 那边。那偶然的机会，他就去参加了这个一个街头艺术家叫做 Tempt， 街头艺术家 Tempt 的一个慈善的一个的募款的画展。那 Tempt 是一个街头艺术家，你在这个美国街头会看到很多的涂鸦，那有的还画得挺不错的，对吧？那 Tempt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专门是在街头创作的。那结果这个人得了这个Lou Gehrig's disease。那 Lou Gehrig's disease 是什么呢？就我们中文叫做渐冻症，听过没有？就是 Stephen Hawking 就是打这个，对吧？就是所有的肌肉就开始慢慢慢慢就不能动了，那最后唯一能动的就是眼珠。OK， 那这个 Tempt 就是这样的一个街头艺术家，那最后他的这个 Lou Gehrig's disease 就越来越发展，那最后他就是全身都不能动，他唯一能够动的就是两只眼睛，所以就是躺在病床上面。OK，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募捐，因为他也没有 insurance， 也没有任何的收入，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募捐。那募捐的话，这个 Mick 他在这个他是制片人嘛，所以他其实。他们的 firm 每年到年终的时候有一笔的钱，那笔钱呢，原来是那笔钱原来是用来就是excuse me， 是这个就是跟客户就是公关用的，就是到年底的时候给客户买个香槟酒啦，买个威士忌啦，你知道。所以他就说今年我们不一样，今年我们把这个公关的这一笔钱我们都捐给这个人。 OK， 所以他就代表公司把那笔钱就捐给这个 Tempt。 那捐了之后的话，那当然你就这个家属就说就谢谢你，所以他就亲自要把这个支票送过去，所以他就去跟这个家属见了一面。那见到这个人就躺在床上，所以他就其实是蛮同情他的，然后他就把支票给了他们家人，然后他就问一下，他就说啊，就说我们这笔钱给你们，那你们大概会想做什么？然后这个 Tempt 的哥哥就是一下子就跳起来，就跟他讲说，我最想是能够跟我弟弟能够讲话。他就说哦，他说你这个就 I just want to talk to my brother， OK。那他就说你现在怎么跟你这个弟弟讲话呢？他说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用一张纸。上面是 A B C D 26个字母，然后我用笔点 A， 点 B， 点 C， 然后他如果觉得是了，他就那个眼睛就眨一下，所以我就把这个字母记下来。所以比如说你点到 C， 你就点下来，然后再点，然后点到这个 H， 你就点下来，对吧？然后 I 你就点下来，所以 Chinese food， 所以我今天要吃 Chinese food， 你知道，就用这个方法来沟通的。 他就说这个 crazy， 这个你要跟他讲一句话，这个要花多久啊？他说是啊，不光是这样，而且哪一天这个就是哪一次我一不留神，他比如说他眼睛这个砸错了，因为你眼睛不能一直不动嘛，对吧？不小心砸错了，你就得重新再来。哦，然后这个 Mick 就听了，就说啊 ，That's crazy， 他就说这个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实在也太这个痛苦了。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像这个 Stephen Hawking？ 你知道 Hawking 有机器的，对吧？他其实是有一个机器是monitor 他的这个脸部跟眼部的肌肉，然后呢，这个他的根据他的这个肌肉的动了以后，就选字母，然后他就是还有一个这个 typehead 的一个电脑，然后帮助他能够把他的话语，然后最后是他要表达出来的话，再用这个语音的这个 digital 的这个播放器给放出来。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 Hawking 就是这种讲话，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能搞一台这个霍金的这样的一个机器？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机器是很贵的。然后他就看一看他的支票，就说你这个支票是远远不够去买那一台机器的。OK， 然后 Mick 就他就说 That's not right。他说为什么你不可以？就是说现在我们技术这么发达，你的眼睛 track 的时候，你的眼球的转动，我就把它当做鼠标的移动来选择，这不就行了吗？然后这个他们家里人就是 very excited， 就说 Wow， you can do that， 你知道？可是你知道 ，Mick 是一个制片人，他根本就不是这个 high tech 的人。可是家人们的这种殷切的盼望，就让他觉得是说他有点骑虎难下的这个感觉。于是他回到家之后，因为他是这个在那个圈子里面也是做得很成功，所以他就认识很多的人，所以他就开始就是发动他的 network， 他去找 resource。所以他从大概这个全世界，他找了大概六七个人，从六七个不同的国家，通通飞到洛杉矶，飞到他的家里面，然后大家就做这个事情，就是为这个 Tempt 来做一个根据他的眼球能够来操纵鼠标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就是在他们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个最后一天，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做完了，然后就跑到洛杉矶，在他的病床上，我们看他的录像，放好。
Checking in with you, what's up over there?
就是晚上11:47的时候。在写自己的名字，所以 T E M。他们是在他这个病房外面的这个 parking lot 里面，然后树立起一个巨大的屏幕，大概就比我们这个还要再大两倍，然后在 parking lot 里面，然后他在病房里面，这个 Tempt 能够看见就是 parking lot 下面的这个巨大的幕布，然后他就开始用他的眼睛在那个装置上面开始就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就是 Tempt。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这个团队就是看到这一幕，就是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刻，你知道，因为这个是 Tempt 就是7年以来 这个第一次能够向外来表达他自己，而且是说用一个作画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你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完全结束，就是过了之后，结果后来是他们拿到是2010年的这个 Time， 就是时代周刊的这个就 Invent of the Year， 就是那一年的最佳发明奖。OK， 他们是拿到那一个。然后这个事情做好以后，他就觉得是说哇啊，终于把这个 project 做完了。然后那我就还是回归我的本行。所以他没有讲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猜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讲到是说他心中有一个挣扎，是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 calling， 有一个呼召在他的心中，然后他就说 we prayed for it， 他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 我猜他可能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就一直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是说到底是全时间出来做这个呢，还是继续做他的制片人。所以他最后做一个决定，他就说我继续做我的制片人，因为 I have a good life， 对吧，我这个做制片，这个每年，而且他们做这个 James Bond 的这个广告好像是还是蛮成功的。所以他觉得说我这个 good life， 我可以用我的 good life 去赚很多钱，然后也可以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为什么要去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这个领域里面，对吧。所以他就决定说我还是做我自己的老本行。就当他做完这个决定的第二天，他就收到这个 Temp 的一封信， Temp 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就说谢谢你，这是我7年来头一次能够把我的想法写出来。他说我这7年来好像是整个头被埋在水里面，我终于能够把头探出水面，就呼一口气了。哦，他就感动的这个非常非常感动，他就说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再可能回到我原来这个行业去。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就把原来这个事情都放下，他就出来成立这个 Not Impossible 的 Lab。然后结果后面他们就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比如像这个右边的这个图是他们做一个装置，是原来是给那些耳聋的人其实他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音乐，但是他可以感受到这个 vibration， 就是当音乐有震动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装置是放在你的手腕上面，所以他就是办一个音乐会，里面请的全部都是耳聋的人，所以这个演奏的也是耳聋的人，然后参加音乐会的也是耳聋的人，他们通过这个装置能够感受到整个空气的震动，来感受到这个音乐的美妙。这个只是一个你知道一个好玩的东西，可是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居然后来发现在那个帕金森的这个患者身上有效果，就是当你有帕金森 disease 的时候，你的手是一直会抖的，结果用了这个装置之后就发现这个手可以稳定下来。所以这个旁边那个是一个钢琴家，他因为帕金森 disease 他就没有办法再弹琴了，可是因为用了他们这个 Not Impossible Lab 做的这个装置之后，他手腕上你看套着两个黑色的这个东西，哎，他的手就可以稳定下来，他又一次可以把琴弹出来。 OK， 然后这个是一个盲人，你可以想象这个盲人怎么可以滑板，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滑板运动员，可是因为车祸的关系双目失明，那结果他们就想办法做装置来帮助这个盲人能够继续来从事他所爱好的运动。那最后这个是在非洲的一些的这个在战乱中的国家，很多的孩子他们被轰炸之后就失去双臂，那这个怎么会失去双臂的，他是飞机来轰炸了，然后他就那个都是平原你没地方躲，所以他就跑到那棵树，那个很大的树，他就抱在树上，结果炸弹扔下来他整个弹片被这个树挡住，所以他身体没有问题，可是他抱在树的前面的两只手全部被切断，所以他就等于失去双手。那要帮助这样的人，他们就想办法给他们做这个义肢，你知道美国做一个就正规店里面做这样一个义肢要上万块钱，那他们就用简易的办法是$100做出来的义肢，然后送到这种非洲的国家去。所以 It's not impossible， 他做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事情，你知道 It's amazing， 你知道。那 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的是他讲到的这个事情，他说他的 model， 他的这个格言是什么，他是 help one then help many， 就是你帮助一个人 然后你再通过这个人去帮助许多许多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你周边有一个需要你的人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是说，哎呀，这个世界问题这么大，我怎么可能帮助得了。他就说比如说这个饥饿的问题，对吧？每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多少少饥饿的人，他说你帮助不了啊。但是如果你旁边你在街头看见有一个 homeless 的人，你可以帮助他今天解决他的饥饿问题。他就说他们在洛杉矶，洛杉矶有很多 homeless 的人，他就说那个时候他是很多的 complain、啊、这又脏又乱，可是后来有一天忽然他的心里面看到这些人的境遇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开始动了慈心，他就有怜悯在他的心上。他说我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人，可是我可以解决一个人，然后通过解决一个人，我看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能够把它 scalable， 然后把它扩展出去，然后帮助更多的人。 OK， 所以后来他们做一个项目，就是大家来捐这个食物给那些 homeless 的人，你知道。所以他们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讲这个例子我想讲什么，我想讲的是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但是我们可以掌控如何去活出丰盛的生命。 OK， 从那一个我们看得见我们做得到的善的问，从那个问开始。 OK， 这个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小目标。 OK， 好，那我想我就停在这边。那最后的话，我想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啊，我们需要寻求属天的智慧，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可论断弟兄，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明天，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善用时间，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来做每一个我们能遇到的善。 OK， 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